历史的天空第62集，高秋江确切地得到莫干山的死讯，已经是反秋季攻势取得胜利之后的事情了。由于高秋江的情报准确及时，使凹凸山国共双方的抗日武装得以及时联手，在出现变节分子的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梁必达处变不惊，迅速制定对策。双方长官能够审时度势，迅速达成统一思路，调整了战术计划。尤其是八路军凹凸山分区梁必达司令员提出将计就计的作战原则，实行诱敌深入战术，在河口镇和天堂寨一线部署了坚强的防御阵线。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共投入兵力4000余人，使敌久攻不下。战斗第二阶段，针对敌人迂回的企图，两军又果断撤离主战场，在陈部至二龙山之间广大的丘陵地带对深入之敌实施穿插分割，将残敌包围在大小7个战场上。凹凸山军民历经2天的浴血苦战，终于粉碎了日军一举荡平凹凸山的野心，并且俘敌数百，缴获一批辎重。刘汉英派人给高秋江传达了他的口头加冕。刘汉英说，除了他本人和吕布对高秋江的加冕以外，还将高秋江深入敌军腹地不必生死获取情报的杰出作为呈报了最高长官部，长官部对于高女士的行为深为赞许，将班文授予她挺身巾帼的称号。正式文本不久将到凹凸山，届时吕布还要宣布对他的特别任命。高秋江没有理由不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欣慰，可是这欣慰迅速被突如其来的巨大的悲愤淹没了。传达口信的是战地女子挺身队的一名姐妹，她在将长官交代的事情办完之后，试探着问起了高秋江同莫干山的关系。高秋江回答说是亲戚关系，这位姐妹便极其神秘地告诉了她，莫干山在半年前就被人打死了。高秋江在那一瞬间犹如五雷轰顶，直到报信的姐妹离开了，他才发现自己的嘴里含了满口鲜血。在这个胜利的秋日，充塞在高秋江心灵的除了悲愤，便是一副宽阔高大的身躯。他不相信莫干山会被一伙身份不明的草寇打死，这里面一定有隐情，莫干山之死有名堂。度过了漫长的悲痛，高秋江的脑海里倏然电光一闪一样闪过一个问号：阴谋，或许这一切都是阴谋的组成部分。他似乎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在初春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刘汉英显得那样的和蔼和善良。刘汉英对他交代任务时是那样无微不至，刘汉英甚至还亲切地询问了他的爱情。还有，高秋江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还有那场澎湃大雪里喧闹的围猎，甚至还有那盆炉火旁的生死相恋，都有可能是一个设计周密、用心良苦的阴谋的组成部分，是他们共同杀害了莫干山。一夜之间，高秋江的心灵从秋天走进了冬天，一个人从这个世界上不动声色地消失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刚刚开个头就结束了，他唯一的依托和归宿粉碎了。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战斗呢？ 他究竟是为了谁在战斗呢？他们杀害了他的心爱人，他却在执行着他们的命令，他在效命于他的敌人，他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帮凶。在凹凸山军民反秋季攻势取得胜利的第21天的下午，秋日依然，肃杀的秋色从远处的凹凸山脉滑下来，涌进了小城的窗口，注满了高秋江的心扉。他凝望着窗外摇曳的梧桐树叶，看着它们一点一点变黄，一点一点枯萎，一点一点失去了生命的色泽。他想是在读一本书，读着一个人的眼睛，读着一段如烟似尘的历史。胜利于他已经毫无意义了，他的情感被一个事实凝结在寒冷的冰层上。一个人连他的爱人都失去了，那么他还要什么胜利呢？可笑。恍惚中，他的思绪穿过泪的烟云逆流而上，他一遍一遍地看着他，看着他穿着那身暗蓝色的大褂，看着他在一望无际的草原阡陌上纵横驰骋，看着他在瓢泼如注的雨中驮着一个俏皮的女子艰难而幸福的跋涉。终于他的视野里出现了一盆火炭，他读到了他生命中最灿烂动人的一页。那是一盆神奇的火炭，它注定要燃烧在他和他共同拥有的天地里。就是在凹凸山庙子岗旁边79团团部莫干山的屋子里，在那一盆如醉如痴通红燃烧的火塘边，一对未成眷属的有情人终于燃烧并且融化在一起。现在上苍已经告知，那原来竟是他们唯一的和最后的一个晚上。那天当高秋江坦然地解除自己身上的最后一件包装时，莫干山的眼前迷茫一片。那间小屋仿佛已不再是小屋，在莫干山的眼里，它化成了一派春天的原野，刚刚绽蕾的油菜花就在脚下俏皮地开放。在地埂边紫红色的蒲公英的点缀下，簇拥着摇曳着汇成一望无际的金色海洋，涟漪如浪，一圈圈地推向天穹尽头。在这奇慧异葩的世界里，一个洁白的美丽冉冉升起了，像太阳一样照耀在烂漫的春天里。两行泪水从莫干山的眼眶里汹涌而出，流过干燥的脸庞和蓬乱的胡须，鼓鼓地坠在地上。莫干山屈下了他高大的身躯，颤抖着跪了下去。秋江，我对不起你，可是你这是为什么呀？大山子，过来吧，让我们做一回真正的有情人吧。可是不要紧，我知道你是一个君子，我不会坏了你的德行，苍天有眼也会原谅我的。这是我的第一次，也必然是最后的一次。我的身子是干净的，过来吧，我可怜的大山子，有了这一回，我的路就好走了。
莫干山终于站了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高秋江，弯下腰去把他轻轻地托在手上，又轻轻地走到床前。高秋江闭上了眼睛，长长的睫毛 微微的悸动。火堂像是一个慈祥的老者，燃烧出会意的笑声。鲜艳的玫瑰色弥漫了热烈的小屋。莫干山长久地伫立在床前，安静地俯瞰着一泓清澈的泉水。莫干山缓缓地解下了自己的军装。在那个重要的时刻，他知道他的心里在涌动着怎样的波涛。他最终越过那条宽宽的河流，向他走过来了。他站在他的床前，像是一个将军在检阅他的士兵，没有惊呼，没有赞美，只有热血在血管里奔涌澎湃。他就那么死去一般，长久地等待着，不再震颤，不再慌乱，心平如水，思绪如空。他在等待中复苏着遥远的思念和渴望，为他展开了他的历史和将来。过去的岁月里，他在颓废和凶悍的外衣遮掩下，任凭自己的美丽和情感悄悄地生，悄悄地长，悄悄把心中的幽怨抛进风里雨里，悄悄地望着月亮流出孤独的泪，悄悄地把自己的希望和绝望托在掌心压进枪膛，悄悄地一次次走出自己的心灵，把情感的大门关闭。在那种地老天荒的等待中，抵制住所有善意和恶意的纠缠，警惕地守护着一方圣洁的处女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有权利走进那片鲜嫩的花圃。他把他唯一和最珍贵的财富留给了他。他最终向他俯冲过来，用他宽厚的肩膀把他紧紧地拥在怀里。过程漫长而严格，每一个程序都遵循着一个神圣的法则，轻柔而虔诚，胸贴着胸，心挨着心，没有言语，却在倾诉。每一次悸动和站立都是绵长的私语。当甜蜜的痛楚缓缓地漫过腹部，涌进心房的时候，他知道他被彻底地击中了。他完整地包含了他，他从此走进了他的血液，伴随他走到人生的尽头。泪水顺着高秋江的脸颊流了下来，在微微西斜的阳光中闪光。事情过去几个月了，甜蜜的回忆却无时不在地湿润着他。这被爱情的皮鞭抽打得遍体鳞伤的女人，在历尽千般苦楚之后，最大程度地收获了爱情的果实。一个美丽的女人就是一朵美丽的花，在她生长的全部过程中，只有一次全部开放的经历，那是在一个瞬间完成的。在此之前，她还没有长熟；在此之后，她将枯萎。一个人的美丽，绝对只有一个瞬间。这就够了，一次就够了。他满足并将永远拥有这一次。美好的事情只能有一次，多了就是重复，而重复是没有意义的。
重复只是一种机械的劳动，而不是创造。他没有遗憾了。从离开庙子岗那一刻起，他就彻底的平静了。他完成了一个女人的升华，他是带着幸福的回忆走向另外一片领域的。他坦然等待的将是一次新的设计，结局将是成功或者死去。可是他竟然走在了他的前面，是在他建立了重要的功勋的时候，是在杀害他的人举杯邀月欢呼胜利的时候，他沉冤在凹凸山的汪洋大海里。他想上苍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日子把噩耗告诉了他，或许就是他在另一个世界里向他发出了某种暗示。那么他是要他为他复仇吗？高秋江在无边的黑暗中昏睡了一个下午。就在这个下午，一个陌生的身影出现在他的门口。当高秋江醒来之后，他发现他的房间多了一张纸条，告诉他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任务完成之后他的厄运也将随之而来。纸条的最后两句话是：走投无路时去找梁大牙。看完纸条，高秋江良久不语。如此看来，梁大牙的人就在他的身边。当天傍晚时分，小鱼从泸州回来，告诉他川岛长崎已被顺利解决的消息时，他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是他找出了他的勃朗宁手枪。高秋江平静地告诉小鱼，他要在近日杀一个人，而且是中国人。